请掀开经本382面最后一行，看经文。舍利弗，于如意云何？彼佛何故号阿弥陀？我们看注解啊，上明依报之甚，而依从正僧，故赐名正报。前面一大段，世尊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物质的环境，这个依报啊，就是我们依赖生存的环境啊，在佛经里面称之为依报。这正报是我们的身体，但是这个依报是从正报而生的。这句话呢很难懂啊，很难懂，所以演义上有注解啊，在这个383面的第三行啊，第三行这个演义是依从正僧者啊，这给我们说明这一句，说若据外教啊，则从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清浊殿位，三才照分。啊，那么他举的这个外教呢，是我们中国儒家了所说的，啊，所说的。那么儒家所讲呢，实在是还有几分呢与佛法相应，但是没有佛法了说的那么样的详细啊明了。可是在原则上呢，确实是非常的接近啊，尤其是孔老夫子在《易经系辞大专》里面呢所说的啊，他讲这个是精气为无，游魂为变的这个看法，与佛法了所讲的实在是太接近了啊。无就是依报，这个变呢就是正报啊，这个变是讲六道轮回啊，游魂为变的。你看孔老夫子不讲灵魂，你知道啊，这我们世俗人讲的人死了之后有灵魂，诸位想想，那个魂要是灵，绝对不会到三恶道去投胎啊，去变猪变羊，我想不可能的事情。纵然到人道来投胎，他一定选到大富大贵之家，一生下来就做少爷小姐，不愿意受苦啊，怎么会生到贫穷之家呢？那么由此可知啊，这个魂不灵啊，魂不灵，真的魂迷啊，迷魂才对呀，灵魂是错误的。孔老夫子也不说灵，也不说迷，他说游魂，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因为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个灵魂的速度非常之大，你想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是身体去啊，什么去呢？就是我们世间所讲的这个灵魂呢，去投胎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经上讲啊，10万亿佛国度啊， 就照一般的讲法吧，一个佛国度是一个银河系。那么从我们这个地球到达西方极乐世界那个星球，当中有十万个银河系，不是十万，十万亿个银河系。你想想看，这个距离多远？可是多少时间能到达呢？佛说一弹指，一刹那就到了。这个才知道它的速度的确是非常之快。我们这个世间现在所发现到的电波、光波，比起灵魂的速度，那是小的太多了。小的太多了。所以孔老夫子说游魂呢，非常的正确。游魂为变，变什么呢？变六道。你到哪一道去投胎，变哪一道的这个身现。确实是游魂为变。这个精气为无啊，他这句说的真是不可思议。因为游魂为变，实在讲还不难。古印度的外道他们都有这个能力，都有神通他们这个功夫像这个婆罗门、素论、瑜伽，有能力升到四禅天，升到五色界天他有这种能力。所以他们对于六道的情况非常了解，他看得清清楚楚，你明白了。但是这个精气为物他们还是说不出来这物质从哪来的？唯有佛在经论上告诉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是阿赖耶识的下分，那个灵魂呢就是阿赖耶识的见分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先有见分，再有下分诸位要是读为师你就了解了先有见分，后有相分，所以这个依报是从正报生的所以真正的原理是依报随着正报转，也就是说物质的世界自然的现象是随人心在转变，这个是真理，决定正确的孔老夫子说的这个精气为无与这个非常接近，他怎么会知道所以孔夫子绝对不是普通人古人说这都是孔子、老子、庄子，都是佛菩萨应化到中国来的，这在理论上呢讲得通，但是在事实上没有依据理上是决定讲得通的这个是实在是不可思议。那么他所引用的是儒家了所说的那么这个说法呢，这就是正报从依报生的这是错误的一个看法经内教则依从正生内与外，内就是佛法佛法之外则说的是外教。那么佛法诸位又要搞清楚这个佛法了，佛是觉佛这个意思是觉的意思，觉就是佛，迷就是外道，所以他这个定义这个内教就是觉悟一个是觉，一个是不觉，内外是这样分法万不可以为我们学了佛了我们不是外道了，说不定你真是外道，为什么呢？你还是不觉嘛 啊，你还是迷惑颠倒啊。啊，那么这种外道呢，我们佛门有个术语叫门内外，也是学了佛了，也受了三规了，甚至也受了戒了，甚至于出了家了，啊，可是你还是心外求法，那还是算外道，啊，叫门内外，佛门以内的外道。如果更严格的说，诸位读楞严经，你就明白，楞严经里面呢，那个内外的标准更严格了。见了性的菩萨才叫做内教，没有见性的通通叫外道，所以摩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通通叫外道啊，那个分的标准呢，那才叫真正绝对的标准，内外是这样分法啊。换句话说，必须破一品无明，正一分化身，才叫做觉啊。所以楞严经上的标准连阿罗汉都去掉了，我们通常把阿罗汉算作正觉了，阿罗汉辟支佛都算作正觉，楞严的标准那个觉还是邪觉，还是不正啊。他的标准是正等正觉才算是真正的觉，因为你那个觉等于佛啊，佛是见了性的啊，是圆满的见性。你虽然没圆满，总是见一分两分，所见的是真性啊，所以你等于佛了，这才成真正称之为觉。那么阿罗汉的觉呢，不等于佛，为什么？他没见性啊。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都没见性。比起六道啊，他的思想见解是纯正的多了啊，所以我们称他的正觉，不能称为真正正觉。啊，那么我们自己这个学佛啊，心里要有数。这样说起来，我们几时才能达到正等正觉呢？给诸位说，恐怕这一生没指望啊！这是说真的。不但呢，这个正等正觉没指望啊，就是正个阿罗汉果，我恐怕也没指望啊！不但是正阿罗汉果，小乘初果须陀洹都相当不容易证得。为什么呢？须陀洹要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惑啊，谁有能力做得到呢？啊，这个是真的，这绝对不是假的。我在早年在我出家受戒之后啊，没多久啊，大概在民国51年52年的时候啊，我遇到一个同修啊，他也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他告诉我他证阿罗汉果了啊，而且很肯定的说，告诉我证阿罗汉果了。我就晓得他是误会，但是他不是妄人，他自己也是误会，没有证阿罗汉，自己以为证阿罗汉果啊。那么他对于佛的道理，实在讲懂得并不多，懂得多就不会误会了啊。自己念佛了，心地带一点清凉啊，烦恼少了，自己以为啊就证。到最后我想的时候没法子跟他讲，讲不通啊。那么我就说了，这个阿罗汉呢，有六通啊，你有没有呢？ 啊，我说我们坐在家里客厅里面谈话，这个隔到墙壁外面是马路，你能不能看得清清楚？他说我看不见。得了阿罗汉有他心通，我现在心里想什么你知不知道？不知道。那这个这不是真的，这样啊他才服了气，才晓得没有真的。不但阿罗汉有真的啊，虚脱还果就有三种神通，天眼、天耳啊，虚命，就有这三种啊，二果、三果啊，就有五通啊，有五种神通了。正到第四果才有漏尽通。他虽然不是妄语，妄语当然这个过失就很重啊。大妄语没有正德，跟别人说正德，这个在戒律里面讲啊，是要堕地狱，这是地狱罪。如果不是妄语，是误会，在佛经里面叫做增上慢，啊，也是烦恼的一种，啊，所以啊。它不是妄语，不是大妄语界，它是增上慢。我们要认识这一点，啊，极力的避免呢自己发生错误。但是，我们修净土的人，实在讲是非常值得安慰的，啊，为什么呢？刚才讲了。学其他的法门呢，正觉、正等、正觉，这一生没指望。修净土法门呢，一下手啊，还就是正等、正觉，这个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个法门在一切法门当中是第一法门啊！诸位如果真正去细心涉猎，大乘经典啊，像华严、楞严、楞伽啊，这个法华，你才真正认识这个法门不可思议啊。尤其就是本经也讲得很清楚，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那些佛刹里面的。不退菩萨，这个不退菩萨就是已经证得圆教初住以上的果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数啊，没有法子计算。啊，经上讲得很清楚啊，啊，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呢，通通都成了阿罗汉，神通都像目犍连，共同来计算，算千亿岁。寿命算千亿岁，共同来计算，算不出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数多少。这经上讲得很清楚的，你就知道啊，这个法门不可思议。啊，十方世界等觉菩萨都要求生净土。啊，怎么去往生的呢？心、愿、行，这三个条件。我们今天一下手。就采取了心、愿、行三个条件。啊，我们所修的因跟十方不退菩萨这个因相同，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果报跟他也相同，他修了无量劫才修到啊，我们这一开头就学到了。所以你修学这个法门，我告诉你，我这个决定不是妄语。你修这个法门呢，就是真真正觉啊！你看看无量无边的法门，你不选择，你为什么选择这个法门？啊，这个法门是一切不退菩萨选择的，你怎么也选上？这个不容易啊！ 啊，选择这个法门呢，你跟等观音释智文殊普贤没有两样啊。啊，所以这是我们呢值得安慰的。啊，但是你修其他法门呢，那没有待业往生这个道理啊，没这个说法。你一定要断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你才能成就。这个法门呢，是一瓶烦恼都可以不要断啊，通通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到那一边呢再断去啊，见了阿弥陀佛以后慢慢再断。所以这个法门你只要一相信一发愿，你就是真真正觉，这个不可思议 啊。法门修学容易 啊，这是所有法门里的易行道，行是很容易，相信很难，发愿也很难，难信难愿啊，啊，很容易啊，修行啊，如何叫我们自己啊真正相信啊，真正发愿死心塌地来修学这个法门？对于这个法门的理论，不能不知道啊。要想明了理论，透彻的明了，那就是从前李老师的话，要不认真的去研读半部大藏经，你不会懂的，这就困难了，就不是个容易事情了啊。这个要念半部大藏经，这是苦事啊。可是古德了给我们做了一个方便，人家把那个半部大藏经啊精华已经摘录出来了啊，不要我们去找这个麻烦了。这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现在摆在大家面前这一部苏超演义啊。这一部苏超演义的内容，实在讲就是一部大藏经的浓缩啊，我叶大师赞叹博大精深，一点都没错啊。那么苏超演义就非常重要，但是苏超演义的分量很重啊，我们讲一遍啊。第一次讲啊，我们没有留录音带啊。第二次讲的，你看这个录音带，90分钟的录音带，335个。这一次是我们第三次讲，啊，我估计这一部经讲完，至少要400个录音带，才会讲到400次。啊，这分量很重啊，比《无量寿经》呢还要详细。那么精要呢就是要解啊，要解是精要提纲挈领。如果你想短时间能够深入，这就多要解。如果你有时间啊，希望多认识多了解一些，那么你就探讨啊苏超演义啊。那么这原来演义跟苏超是分开来的，现在我们把它汇成一本，对于修学的同学来讲呢，是一个很大的便利啊。所以这本书我们也要啊大量的去流通啊。对于西方极乐世界真正认识清楚了，这个信心呢坚定了啊，愿才起，决定不会动摇。而且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真的有把握啊， 人人都有把握。所以这个内以外啊是这么分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选在这个法门，依照这个法门去学，我们的确是入了内教啊啊，这是这个佛门的真正是登堂入室啊，这个法门才是登堂入室啊。像华严法华，说老实话，登堂还没入室，这个法门入室了。啊，因为华严法华到最后啊，都倒归净土。啊，那么内教呢，说法了跟这个外教啊就不一样。啊，内教讲呢，这是真实的，是依从正身。啊，所以外面的物质环境从哪里转呢？从心里面转。啊，从心转，境随心转，啊，心生则法生啊，心灭则法灭啊。我们最亲密的一个境界，一个外境，就是我们的身体啊，身体也是我们一个境界啊。那么我们真正明白肯定这个道理了，哦，境界是随心转的，我这个身体是境界，那么这个身体也可以随我们的心转啊。你比如说相貌啊，相貌啊，俗话常说人心不同啊，各如其面。你们相貌为什么长得不一样？心不一样嘛。哎，你们对于一切这个事物想法看法不一样，所以面貌不一样。西方极乐世界，你看看经文上讲的相貌通通一样，为什么？他心一样啊。他怎么个一样法呢？因为大家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这个都一样了嘛。所以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人呢，所有去往生的人相貌都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啊！即使凡夫去往生的还有想，他想什么？想阿弥陀佛嘛，他不想别的嘛，想阿弥陀佛就变阿弥陀佛啊！相貌是相同的啊！你晓得这个道理，我们总希望自己相貌能好一点，能美一点，那么你的心也好一点，美一点，相貌就自然就好，就美了啊！心地清净，自然就健康长寿了，这一定的道理啊！一天到晚胡思乱想，想自己要健康长寿，想自己美貌，那是大错特错啊！没有这个道理啊！所以是一切法从心生。啊，学佛的人说老实话是可以不生病的啊！你真正明白这个道理，晓得修行的秘诀，确实不生病啊！学佛的人还有病痛，自己要觉悟。这个病痛是什么？业障现前啊！业障现前，赶紧要忏除业障，业障忏除了，没有了。病就好了，哎，就没有事了。哎，能相信这个人少啊，啊，不相信的人太多太多，啊，真正相信的人不多，啊，所以你对这个大乘经论呢，要确确实实有相当深入的涉猎，你晓得这个道理。啊，这才开拓自己的命运，创造自己的命运，决定不会再受虚命的拘束了。啊，了凡俱死啊，原了凡俱死，他明白这个道理。 明白还不够彻底啊。如果真正彻底，那他的想法做法了就不一样了啊。他能知道几分之几，但是他就能改造他的命运啊。如果要彻底明了，那这是在大乘经教里面啊，尤其是圆顿一乘经论啊，净土五经都是圆顿一乘啊。所以你每天能够读诵啊，能够阅览，一遍一遍的将经论的映入自己的阿赖耶识里，有决定的好处。我们再看，把这段文看下去啊。经内教在一从正策啊，这环境呢是我们心变现的，是一念无明啊，引生三息啊。这是唯识里面所讲的一念不觉，这就是无明啊。无明就是迷啊，因为本性呢本来是明的。这一句话很有意思，也非常之深奥啊。怎么样是明呢？没有这一念就明了，有这一念呢，这明就失掉了，明就没有了。可见的有这一念呢，这就坏了啊。一念呢就迷了，一念就不觉了。这个事情很麻烦了。那好，我们现在呀，既然看到佛这样说法，我们从今之后啊，咱们就一念不生了啊，什么念头都不要想了。那是不是明了呢？恐怕还是无明啊。怎么还是无明呢？因为你还想一个一念不生，还有一个无，还是落在一念，不是落在一个有念上，落在一个无念上。这样修啊，又修坏了啊。这个变成什么？修无想定去了啊。无想定真修成了也不容易啊。果报在四禅天，四禅天呢很特殊啊，四禅天相当复杂。有一个叫无想天，也在第四禅啊，就是修无想定啊，升到那个地方去啊。就这个是外道。佛法里面讲这个一念不生啊，连那个一念不生也不生啊，这个没法子说得出啊。说个言语道断，心行处灭，都是啰嗦，还是落在什么极相上啊。所以这个境界只有自己体会，没有办法说得出来啊。说再讲，不但说不出来，也不能想，因为你一想就有念了啊，想都不能想。所以叫不可思议，思是思想，不可思议是议论，说不出啊，不可思议啊。这个不真正不可思议，那就是觉。这一落到思议里面呢，就是无明了啊。无明还在三细相之处，这个三细相的就是阿赖耶识。见相
转向境界相，再从这个境界相就是物质了。但是这个物质是我们今天科学家所讲的基本的物质。这物质从哪里来的？是从见分变现出来的。这个不能细说，细说啊，这是很麻烦的。过去我讲唯识的时候，讲楞严的时候，说的很多。那么那个时候，刘成福老居士听经都有笔记，他不是一个完整，他是一段一段记的，以后写成一本书，叫这个《听经札记》，那么他现在呢，这个我们行政院的赵富成居士跟他联络了，希望他把这个，他还有一部分呢没有出版的。希望通通交给我们图书馆，因为他所记录的都是我讲的，所以他说最好他赵先生给他建议把这个名字改一改改成这个净空法师法语日生，改成这个由我们来出版，把这个续篇呢通通编成在一起那么我昨天收到朱飞居士把这个续篇呢寄给我了。续篇还都没有印出来的印出来这个册子是前面的，那么那个里面记得很多虽然是记得很杂了但是这些通通都详细的说过。这个相分呢就是境界相境界为缘呢引起六处这样的一个发展次第，很像《易经》上所讲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所以佛法里面讲这个发展过程呢，给我们中国老祖宗的这个观察说法了，也非常的接近这很难得的，因为那个时候佛法没到中国来。说山河大地因无名而有妄想而成，说一从正圣也这肯定了这一句整个物质的世界确确实实是我们的心变现出来的境界因此这个境界不是真实的。金刚经上说的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有为法展开来就是唯识里面讲的百法，百法就是一切法这是天亲菩萨实在讲呢，如果讲唯识应该要讲到弥勒菩萨，弥勒菩萨造于切此理论，将一切法归纳成660法。天亲菩萨看到这个情形，恐怕初学的人不容易接受。李居士，你到里面去。怕他不容易接受，所以再把660法归纳成百法，所以百法就是一切万法归纳成100纲领。那么这100法里面，有为法，有为就是生灭法，就是有变化的，有生灭的，一共呢有94种，这94种。前面呢心法80心法诸位晓得心是有为法，连阿赖耶识也不例外，阿赖耶识也是有为法，即使有为法金刚经讲了如梦幻泡影 阿赖耶都如梦幻泡影啊，何况其他呢？心所有法有五十一大类。心所有法了，实在讲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心理作用。八十是体，有体当然会起作用。作用有五十一大类。那么色法有十一类。五根是色法。眼耳鼻舌身，这是色法，物质，色法就是物质。外面呢，六尘，我们六根所接触外面的境界，这是属于色法。五根六尘，这十一大类，这些东西通通都是一位法。那么还有二十四个不相应，这个不相应呢，那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抽象的概念，它不是心法，也不是心所法，也不是色法，但是它是从这三个法里头产生的，产生一种概念，这个概念抽象的，有二十四种，比如说时间、空间，这都是很抽象的概念，这个东西既不是色，也不是心，那么这些加起来。九十四种，后面六种啊叫无为法，无为法就不是生灭法，无为法是在讲六个，前面五个是相似无为，它不是真正的，只有一个是真的，真如无为，真如无为说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就是我们自己的真心，那个是真的，其他的五种相似的无为，九十四类的有为法，通通是真心变现之物，能变的是自己啊，所变的反而不认得了，把它当作身外之物了，这是错误。如果即使真正的彻底明白了，能变的是自性，所变的也通通是我自己，那就好了，那就恭喜你呀、你证得了清净法身了所以十法界一真庄严都是自性变现之物心是能变，一切依正果报是所变，能所不二啊，性相一如啊，这是真实的境界。所以这一句与我们修学关系很大与我们自己幸福也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所以前面说了西方极乐世界的环境，现在要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正报了就是一切的人物一切人物故赐名正报，说于意云何神奇解佛也我们看这个第一行接着看第一行，世尊叫着舍利弗问他于意云何，你的意思以为如何呢，这个话是问他，问舍利弗能不能够理解这个事实知不知道那个地方佛的名号叫阿弥陀佛，以知彼佛号阿弥陀，未知其意，这阿弥陀什么意思我们天天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什么意思如果要搞不清楚的话，这是迷 啊，所以有很多人念佛，念了几年之后不念了，越念没味道。啊，今天下午，基隆十方大觉寺来了两个比丘尼，一个居士来看我，说他们念佛会念了这么多年了，人越念越少，啊，现在只剩了十几个人。他们想想什么原因呢？不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人有的时候念念了，打了几个佛七，念得很辛苦啊，下次不来了。辛苦是真的，利益没有得到，人家当然下次不来了吧。啊，怎么样念佛呢？能念得生欢喜心，越念越欢喜，那人就不会走了。啊，越念越辛苦，越念越迷惑，那人当然会念跑掉了。啊，那么由此可知啊，这个法门虽然是易修啊，可是那个恒心毅力啊也不容。啊，这个恒心毅力从哪来的？从明理来的啊。你理真搞透了啊，他这个是这个心就坚固了，永远不退了。啊，这也是我们为什么